紫砂茶具。父亲不是烟酒，唯独喜茶。一把粗茶叶扔进搪瓷缸，添上开水，扣上盖儿，三五分钟以后便可以慢慢享受了。夜里，父亲坐在小院的梧桐树下，一杯苦茶伴他走过许多难挨的年月。父亲喝茶没什么讲究，集市上买的茉莉花茶，水井里淡出微涩的茶水，一只陪伴他十几年的粗瓷大缸，足够了。可是他也羡慕一套好茶具，甚至羡慕喝茶时或优雅或旷达的氛围。他说年轻时去上海，有老乡请他去茶馆喝茶，墙上挂着仿民国的日历牌，茶室里放着古筝小曲儿，灯不太亮，可是光线柔和，用的是全套紫砂茶具、茶壶、茶盘、茶托、茶杯、茶针、茶勺、茶夹，灯光晃在上面，古香古色，茶味沾唇，人先醉了三分。茶尖又细又长，开水添进去，一根根竖起来，一会儿浮上，一会儿沉下，一根根清晰得很。父亲越说越兴奋，他一边讲解，一边给老伴和儿子比划。喝茶呀，讲究多呢，温壶、烫杯、装茶、高冲、盖沫、临顶、洗茶、洗杯、分杯、滴针、奉茶、闻香、品茗，一个步骤都不能少，少了忽略了就是徒老帽，就是糟蹋了好茶。其实父亲就是徒老帽，他做了一辈子民办教师，除了年轻时去过一趟上海，几乎一辈子都待在这个闭塞的山村。他能把茶道的每个步骤倒背如流，可轮到他喝茶了，就满把抓过搪瓷缸，掀开盖，咕咚就是一大口。正经喝茶还得用紫砂杯，拇指和食指捏住杯沿，中指托住杯底。父亲抹抹嘴角的茶沫，放下搪瓷缸，继续说。儿子偷偷地笑了，他觉得父亲很是滑稽，似乎滑稽的父亲还带着几分可怜。那天他拍拍胸脯说，等我赚到第一月工资，一定给您买一套正宗的紫砂茶具。那一年他18岁，读高三，他坚信自己能考上大学，并且终会留在城市里大把大把的赚钱。父亲咧嘴一笑说，就这么定了。两人击掌相约，他感觉手心被父亲拍得火辣辣的痛。他真的考上了大学，真的留在了城市，可是他没有大把大把的赚钱，前几个月的工资仅够填饱肚子，终于熬到年底发奖金，却只有区区几百块钱。恰逢那几天一家茶具店正在搞清仓处理，他咬咬牙，花掉180块钱为父亲买了一套打折的紫砂茶具。他在街上给父亲打电话说，我给您买了一套纯紫砂茶具，一个茶壶，8只茶杯，一个茶勺。父亲说，那过年回家时千万别忘带回来。他从父亲的语气里听出努力意志的惊喜和兴奋。那时距过年只剩几天，回到宿舍把茶具拿给朋友看，朋友只看一眼就说，假的。假的？他骤然一惊，忙让朋友看看清楚。你听啊，朋友把两只茶杯碰撞出当当的声音。 真正的紫砂杯声音不会这么浑浊。朋友又将茶壶凑近灯光说，真正的紫砂壶绝不可能有这样光滑的光泽。最后朋友总结说，180块钱绝对买不到真正的紫砂茶具，回去理论吧。第二天去理论，茶具店已经人走楼空，再也没有多余的钱为父亲买一套真正的紫砂茶具。心里想，干脆把这套茶具当成真的送给父亲吧，等以后有了钱再给父亲买一套真正的紫砂茶具。再说父亲哪里认识紫砂，即使这套假紫砂也远比他那个大瓷缸好很多。回到家，茶具送给父亲，父亲的眼睛立刻亮了，所有的笑纹霎时爬上了脸，急忙沏上茶，将茶壶茶杯端到院子，和他喝茶到很晚。父亲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杯沿，中指托住杯底，父亲用一套假的紫砂茶具喝出正宗的茶道。然后回到公司，他就把再给父亲买一套茶具的事情彻底忘掉。第二年过年回家，当父亲拿出那套茶具，这件事再一次被他想起。这次他认真地对父亲说，等我回去再给你买一套更好的紫砂茶具吧。父亲说，不用了，这套就挺好。不，一定要再换一套，他说，这套款式有些落伍了。父亲笑，茶具不像衣服，越落伍越值钱呢。再说一套茶具用久了，那茶具便有了灵性，还是别换了吧。可是他一定要换，不仅因为他不忍心让父亲把假紫砂茶具继续用下去，还因为父亲的招摇。只要来了客人，父亲必将那套茶具拿出，沏上茶与客人对饮。父亲会给客人讲茶道，一遍又一遍做着示范。他告诉客人，这是真正的紫砂茶具，这套茶具是我儿子从大城市给我买的呢。父亲露着洋洋得意的表情，却让自己的儿子极为尴尬和不安。万一被别人看出那是假紫砂呢？不但会让父亲极没面子，并且父亲会怎么看他呢？一个为读大学花掉家中所有积蓄的儿子，却在工作以后用一套假紫砂来欺骗自己的父亲。所以一定要送父亲一套真正的紫砂。和朋友跑遍大半个城市，买得一套上好的紫砂茶具，打电话告诉父亲，父亲却拒绝接受。有那一套就够了，父亲说，要那么多有什么用呢？他说，可是我已经买好了。那你自己留着吧，父亲说，等明年结婚留在家里也是一套不错的摆设呢。可是他没有听父亲的，春节回家时将那套真正的紫砂茶具带回老家。父亲将盒子打开，看看，摸摸，又将盒子重新盖起。不错，不错，父亲说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无论他怎么劝，父亲就是坚持不肯要。晚上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再一次把以前的茶具搬出来，沏上茶，几个人边聊边喝。父亲端起茶杯便有了主意，茶杯掉落地上，哗啦一声摔得粉碎。父亲怔愣足有半分钟， 然后弯下腰把碎片仔细收拾起来，嘴里一个劲儿埋怨儿子竟这样不小心。父亲心疼地说，多好的紫砂杯呀，就这么摔碎了。他笑笑说，可能紫砂杯真通了灵性，知道家里来了一套新紫砂。父亲不理他的油嘴滑舌，手捧那些碎片，表情极其惋惜。最终他还是把那套真正的紫砂茶具留给了父亲，把那套假的紫砂茶具带了回来。一次朋友来玩，正好看到那套茶具，朋友将茶壶茶杯拿起来细细的看，问他什么时候又弄回来一套紫砂。他说这还是几年前那套假的。朋友再一次把茶壶茶杯拿起来，他将两只茶杯碰撞出清脆的声音，又把茶壶凑近灯光，这不是你以前买的那套，朋友肯定地说，虽然款式一模一样，但这是真正的紫砂。怎么可能呢？一套假的紫砂茶具怎么在用过几年之后就变成真的了呢？他决定给父亲打个电话问问清楚。是母亲接起的电话，母亲小声告诉他，他拿回去的那套茶具的确是真正的紫砂，可是我明明送了一套假紫砂给父亲呢。他说，是的，你送给你爹的那套紫砂茶具的确是假的，母亲说，其实你爹当时就发现了，只是他没有说，他知道你肯定不是真想送他一套假紫砂茶具，你应该是受骗了，或者手里的钱实在紧张，他不让我跟你说，他怕你再为他花钱或者心里不舒服。可是茶具怎么又变成真的了呢？这套啊是你爹买的，母亲说，你知道和你爹要好的几个老哥们儿都认识真正的紫砂，你爹怕他们说你故意买一套假紫砂糊弄他，就悄悄托人买了一套真的回来。每次家里来了客人，你爹都会指着那套真正的紫砂茶具说，这是我儿子在大城市里为我买的呢。他咬咬嘴唇，久久无语。谢领导，水族馆要选一位新领导，为是公平，所有的水族都可以毛遂自荐。新领导标准有两条，一，高贵的血统，二，丰富的经验。水族们只要有一条标准符合要求，就可以参加竞选演讲。竞选演讲的场面非常热烈，对虾第一个走上台前说，我的血统可能是水族里最为高贵的，因为我是由人进化来的。此言一出，台下一片哗然。在这之前，水族们一直把人当成世界上最高贵的动物，认为只有人才具有世界上最高贵的血统。对虾接着说，我知道你们可能有些怀疑，可是只要你们看看我的弯腰和胡须，就应该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在进化成虾以前，我的确是人，当然我没有什么地位，我不过是码头的一位搬运工，天天风吹雨淋，天天生扛重物，就成了这副模样，就进化成了对虾，希望大家能够投我一票。第二个上台的是金鱼，金鱼说，既然对虾是由人进化来的， 那么我也是由人进化来的，不同之处在于我比对虾的血统还要高贵一些。在进化成金鱼以前，我是一位发廊美女，其实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即使现在我也是穿金戴银，貌美如花。人间所有穿鱼尾裙的美女都是我的亲戚，人间所有的发廊美女都是我的姐妹。这时下面有水族问，那穿露背装的呢？金鱼笑着说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后背掉了几片鱼鳞。一个事实是，男人们从来不会多看码头搬运工一眼，却总是对我宠爱有加。你们说是我高贵还是对虾高贵？希望大家能够投我一票。第三个上台的是乌龟。乌龟说，我想你们应该看得出来，我也是由人类进化而来，并且我是由人世间的大款进化而来。我有的是钱，我挥金如土，我在家有保姆，在外有秘书，我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生猛海鲜，当然现场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除外。我走路从不用脚，哪怕去趟洗手间，我都会开着我的高级轿车。大家看到我的乌龟壳了吗？这就是我常年坐轿车的证明。日久天长，我的身体就长到轿车里面了。要说这金鱼妹妹血统高贵不假，不过与我乌龟比起来还是差了一个档次。为什么？因为她给我钱我不会跟她去，但只要我给她钱，她就立刻跟我走。谁高贵不是一目了然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投我一票。乌贼第四个走上台，要说血统最高贵，那还得数我。乌贼说，进化成乌贼以前，我是人类的警察，换句话说，我是由警察进化而来的。有什么证据？因为我能放催泪弹呢，碰到恐怖分子我就放催泪弹，放烟雾弹，放橡皮子弹等等。当然大多时候我只是在街上执勤，以使得我们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晚上有时候我们会突击检查一下娱乐场所，所以我和金鱼小姐以及乌龟先生其实很早以前就认识了。在我当警察的时候，很多发廊小姐和大款先生不是那么守规矩，所以每天我都很忙，落到我手里的小姐和大款又岂止一个两个。你们说是我的血统高贵，还是金鱼小姐和乌龟先生的血统高贵？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投我一票。谢最后一个走上台，我就不说那么多废话了。谢说，我承认你们都有人类的高贵血统，但是你们缺乏的是工作经验，这一点整个水族中只有我蟹具备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进化成蟹以前，我在人间是领导啊，别管是对虾民工、金鱼妹妹、乌龟大款、乌贼警察，在做人的时候都得听我的。并且即使我进化成了蟹，这领导的相貌也还在呢。凭现在的相貌就能证明你以前是领导？众水族一齐问他，哪里可以证明啊？因为我是横着走路啊，蟹说。众水族想想也对，敢横着走路的当然只有领导，再一想又不完全对。哎，有时候醉鬼也横着走路啊，他们说。那你们再看看我的眼睛。谢似乎对这群弱智的水族非常不满，高声大叫，敢把眼睛长到脑门顶上的不是领导又是什么呀？